各位听众姊妹，今天要讲的主题是全能的神在人的国度掌权，是创世纪的11章1到9节。这一次的这个，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是，这是讲巴别塔的一个叙述。记得我们在开始讲到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说创世纪分成两大段落，第一大段落是讲人类的开始，一直到整个人类的故事，就是第一个世代到第五个世代，人类总体的情况。第二个大段落就是讲到神用亚伯拉罕往前行，然后亚伯拉罕的一个家庭，然后12个支派，讲了救赎历史的开始。在第一个到第五个世代，我们在讨论的时候，我们谈第一个世代是创造天地的来历，我们花了3次，我们记得。第一次谈到信靠创造天地的主宰，主要的经文是1章31节，神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神有一个完美的计划。第二次我们讲到从失落到盼望更美的伊甸园，主题是耶和华把悖逆的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但仍旧施恩及赐盼望给他们。那这个经节最主要的经节，我们要记得的是3章15节，神跟在审判，蛇的时候说：“我又叫你就是蛇和女人彼此为仇，蛇的后裔和女人后裔也要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这是起始福音的开始，这也是我们讲的，神有赐给，虽然人失落了，神赐给盼望，我们盼望更美的伊甸园。然后我们就谈到了。第三次谈到创世纪4章1到26节，我们谈到蛇的后裔和女人后裔的战争，这个战争一直都在进行中，一直到耶稣基督的再来时实现原来的应许，也就是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魔鬼的头，但是魔鬼要伤他脚跟。然后我们上次谈到了创世纪6章9节到9到17节，主要谈的题目是在神的审判中蒙神拯救，与神同行。谈到说，虽然神以洪水审判败坏了世界，但神仍旧施恩给挪亚，延续他的救赎计划。那次我们谈主要的经节是8章1节，神纪念挪亚。在那整段的故事，谈到的是由神的恩典生发出挪亚的信心，挪亚反映在他的生活上，接受神的指引，完全的顺服。神拯救了挪亚的一家和方舟里的一切走兽牲畜，重新开始救赎的计划。如果你大家仔细看这一段写在这边，第三个世代是从创世纪的6章9节到9章29节。因为你看到这一段的话，它是6章9到9节，可是我们看到方舟的故事的结束是9章17节，这中间还有一小小段的故事，就是从9章28节9章18节到9章20节，一段小小的故事。这样的描述很不符合我们中国人习惯。我们中文在讲说你讲你的自己的祖先的时候，你一定要把它讲得非常的完美。记得6章9节一开始讲说，挪亚是一个义人，是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这样是多美好。那如果我们可以把他到最后，他活出了，他完全顺服，然后神跟他立约，神拯救了他，神用彩虹做记号，又跟他立约，说明他要将来就重新说说明这个约的内容，他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重新开始。这样的结束是多样的，多么的美好！可是圣经上又多了一段，从9章18节到29节的一个小故事。如果你去看那一段小小的故事的时候，他谈到了说，挪亚在那里，21节9章20节，他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在帐篷里赤着身子。我们通常不会这样讲我们自己的祖先，我们就把它维持到完美的形象。我想在中国国内，如果你写一个毛主席的传记，你只会写好的，不会写坏的。 同样的东西。领袖的话，我们都会讲好的，讲我们的祖先。可是圣经有这么一段的故事，说明说，洪水虽然洁净了整个的世界，把罪恶洗净了，但是罪性仍旧在人的心中。我们还是有这个罪性在我们的心中，我们还是要想要脱离神，我们还是想用我们自己方式来想事情、做事情。这个故事，这样的故事一直在圣经中循环循环。我们谈到说，产生一个新的一个故事，一个代表，然后堕落，然后再给他恩典，再往下走，一直到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他在地上才活出了一个完全的无罪的、完全圣服的生活，给我们带来一个完全救赎的恩典。这是圣经里头一直重复让我们看到，要往后走，最后指向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我们靠着这样的方式，才能真正的与基督联合，才能真正的得到救赎。那么这段就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整个的主题，全能神在人的国度掌权，摧毁傲慢人心、筹划世俗的国，恢复他的救赎计划。这段故事的时候，我们在谈到这段故事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说，虽然这是第四个世代，第四个世代其实是从第十章一节一直到十一章的后面，但是第五个世代，第四和第五个世代中间只有一个叙述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巴别塔的故事，其他都是讲世代，谁生谁，谁生谁。第十章谈的是70个国，也就是巴别塔之后，人散到各地成立的各式各样国，就是今天那个时候，今天全世界各式各样的国。所以第四段和第五段中间最重要的一个叙述故事，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段叙述故事不是那么简单，只有九节。我们看到是九节，好像很简单。实际上，它是前面第一段到第五个世代中的一个整个的总结。它用这个总结来描述前面人类发生的事，引导到第五个世代最后的结束是亚伯兰的诞生，来引入第二阶段创世纪所以要讲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看我们外界的世界，我们看得见说现在新冠病毒第一波还没有结束，第二波又继续开始。我们常常看国内本来是觉得要过去了，应该是可以了，北京又开始有个新的这个病毒的什么时候会结束，这危机我们不清楚。经济衰退，我们在衰退中又想要赶快复工，能够刺激经济回来，这两个之间又有一个矛盾。我们又看到今年美国要选举了，又政治上的动荡不安。我们看到美国跟其他国家之间有一个冲突的存在。我们看到社会的动荡不安，有这样的游行也好，或者藏在后面，其他人借这个机会，有些少数人借这个机会 做一些暴乱的行动。我们看到美国上个礼拜陆传亮强调说，美国跟我们想中不一样，我们的社会，东方的社会是以团体为重，所以我们认为说我们出来戴口罩不只是为了保护我们自己，也是保护这个团体。可是在美国这个社会，他把个人自由放在最前面，他认为说我戴不戴口罩是我的自由，我的自由甚至比我会被生病或是别人生病更重要。这也是一个我们大家都觉得非常困扰的问题。那这个在这个整个的混乱纷扰的过程中，我们怎么从这段的经文中看到圣经的教导，我们到底基督徒的群体教会里头的一个每一个成员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这就是这段经文要来讨论。我们要从神的启示的角度，从神要告诉我们的视野来探讨今天的这个主题。那么今天的这段经文有一个，我们先从它的文体的一个结构来看它这段经文。虽然只有九节，但是在摩西在写这段经文的时候，他用一个很特殊的表达方式，让我们很容易抓到这个故事的重点是什么。在文体里头，在希伯来文 或者希腊文这个文化结构里头有一个问题叫做交错配列，我们叫 chiasm。简单的讲法就是，我用一个名词，就是扇形结构，就像打开一把扇子一样，两边是对称的，但是中心点是他要讲描述的故事。你就会发现，今天的这段经文是一个很标准的扇形结构的一个故事，让我们很容易看到他要怎么样分段，怎么样要做他的中心点。例如说，第一节，我们说第一节和第九节是对称的，它有天下人，第九节也是天下人。口音啊，言语，我们看到口音言语，第九节讲的是天然的言语。第一节谈的是都是一样的开始的，第九节讲的是都不一样的，都变乱了。第二节谈到是人到了世间要住在那里，再停在那里。可是你看到第八节讲的是从那里开始分散，强调都是那里，但是一个是集中到那里，一个是分散。看到第三节，谈到说，来吧，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啊。如果你看 ESV，会更清楚。他说，Come, let us。可是你看到第七节是神说，我们下去。其实他的希伯来文，或者说你看 ESV，它是两个是相同的，都是一个祈使句，说让我们下去。然后到第四节和第五节的后段，一边是人要建一座塔。第五节，他是说神要看看他们做的塔，就回到这段经文的中心点，是耶和华降临。实际上要讲到说，全能的神在人的国度掌权，耶和华降临是所有的重心点，不只是谈神掌权，神要降临到我们中间来启示我们，告诉我们。所以用这样的方式，我们很容易看到这段经文的分段。我们把第五节当做中心点，就是神的降临。我们把前面第一节到第四节是悖逆的人要做的事情，他想那样的事情，他做的事情。第一节带到第二节是他们违背神的旨意。神原来告诉了亚当要遍满全地，跟挪亚再度立约的也告诉他们要遍满全地。可是人要想要集中在里，不要免得分散。人心傲慢，他第二后面讲到说，企图建造通天的巴别塔，要传扬自己的名，拒绝分散全地。这是前面讲悖逆人的故事，后面一段谈掌权的神，第六节到七节宣告，然后八节到九节行动。这是整个的过程，在看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在讨论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不只是讲一个故事，它是前面第一章到第11章的一个总结，也是一个缩影，也是在重复。在摩西在写这一段故事的时候，他用的文体，他用的文字，都再次的提醒大家说，其实我们是在不断的循环，我们在等待应许救赎的到临。例如说，在这段经文有很多是讲世人天下，你会记得在创世纪的第一章谈到说，要神要亚当要遍满全地。你会看到创世纪第一章的第六节讲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造人，Let us make，其实是在这样重复了三次，人要做两次，也那样说来吧，我们要是用人的心，可是神在后面讲说来吧，我们要下去做一件事情，所以他在重复的，在让大家重新的提醒前面发生的事情，最后要带到的是，当各地上满天满到各地的，但你看到第十章的70个国，七十象征是所有的万国万民的时候，才指出亚伯拉罕的开始，进入创世纪的第二个大段，从亚伯拉罕这一个人到这个家，到这个12个支派的开始，这是整个创世纪的一个切断，从这个故事做前面的总结，引导到一个新的开始。那我们就来开始来看这段经文，从第一节到第四节谈到是人的悖逆。这边我们看到的是说，如果你看到第一节到第四节的前段，你也许会问，人类联合起来做一件事情有什么不好？建一个城，建一个塔， 有什么不对。就像我们现在大家合起来，我们去建一个，大家合作做一个科学计划，有什么不好，有什么不对？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注意到了一件事，这头缺少的是什么？你没看到的是什么？是这段经文里头又是没有神。在他们想这件事情的时候，神不在他们心中，神的旨意，神的带领都不在他们心中。诗篇127篇的第一节，我们谈到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人就枉然警醒。事实上，在这段经文里头，你会发现说，人用自己的私心想要做事情的时候，只会越来越走向堕落的道路。所以你会看到，原来只是要在一起，原来有科技的发展，他们知道用砖和石漆可以建筑城，可以建筑塔，可以越建越高。我们也看到很多教堂，很高的教堂，但是它的目的是让大家看到这件事，去思考跟神的关系，思考神的伟大。但是这边建的不是，这边建的是说，我们要传扬我们的名，免得我们分散在全地。他要做的是传扬自己的名，而且他强调是我们要，是我们自己。这边就回到了说，你记得我们在谈主导文的第一段的时候，第一个祈求是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们要遵从的是神的名，我们要的是神的国降临，我们要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而这边看到的是，就像诗篇36篇第二节讲的，恶人的罪过在他心里说，我眼中不怕神。他 自夸自媚，以为他的罪孽终不显露，不被恨恶。实际上这边看到是说，我们在每一个世代，每一个世俗的国家国度里头，都是醉心于建造一个象征巴别塔的事情，象征扬名国家的世俗的事物。我们都，巴别塔是一个很明显的象征。你会发现说，每个地方都会自夸我们建的这栋建筑是全世界最高的建筑。过一阵子又有另外一个国家建一个，说我的建筑现在是世界第一，再后来越建越高。在这过程中，是巴别塔故事的一个重现，他要的是扬自己的名。这使我们想到说，在过去的时候，当一个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时候，在以前他要做的是怎么样去荣耀神的名。他在这过程中，他在研究科学的时候，他在艺术的时候，他越做越发现神的伟大、神的奇妙、敬畏神的荣耀的时候，他在做他科学。可是到后来的不是，后来的很多的人世俗是要他分别看来。有一个小小的故事，在1961年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将近50年前，苏联开始发展人造卫星，开始发展太空船，可以绕地球。1961年的时候，苏联第一次有个太空人，乘太空船环绕地球17圈半，就回到地球。他宣称，他说，我去太空绕了17圈半，我并没有看见神。第二天，他的总理赫鲁晓夫就说，引用这句话，他后面再加了一句，他说，所以我们可以断言，宇宙中根本没有神。他的说法是，你只是在地球的表皮绕了一圈，他说他没有看到，可是他可以说，他可以断言宇宙没有神。格里汉牧师，格里菲牧师的时候，曾在一次的聚会，就在后面聚会的时候，就这样的故事打趣，他讲了一个小故事。他说，有一条蚯蚓从地上地面上钻出来，离开地面大概3公分，向左向右望了一下，又缩回到地里，告诉他的同伴说，有人说世界上有一个苏联的总理叫赫鲁晓夫，可是我钻出地面仔细查看过，我根本就看不到他， 说我敢断言世界上没有这个人，没有赫鲁雪夫。这是诗篇十四篇第一节讲说，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就是讲到说，我们都有这样的倾向，在世俗的国度里头建造自己、扬名自己的象征嘛。但实际上，从神的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虚幻的事情。可是，在圣经里头，不只是不信神的人做这样的事情，甚至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我们常常也会不自觉的把一个巴别塔建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心中不自觉的有一个，不管是骄傲的心理、傲慢的心理，或者是想要扬名的心理，我们也会是有这样子。你看圣经里头的故事，前面也讲的一样。一样，我们看到夏娃、亚当，他们想要说如神，你们变如神一样。我们看到该隐的后代拉麦，原来该隐要神保护他，说杀该隐的人要有7倍报复。拉麦甚至到了一个程度，因为那个时候都不相信，都没有神的时候，甚至到了程度，他靠他自己，说谁杀了的人，他要报复77倍，他靠他自己。我们看到挪亚之前的世代都是堕落的，也是在这样的循环。实际上，神要人的扬名，不是没有讲过这样子，但他的目的是要借由这个器皿去传扬神的救赎计划，传扬神的福音。在创世纪十二章第二节，神告诉亚伯拉罕说，我必叫你成为大国，我必赐福给你，叫你的名为大，因为后面讲说你也要叫别人得福。意思是说，他是神使用的一个器皿，把神的救赎、神的福音传播到万国万民。这样的名是我们教会要建立的，是传扬神的名，传扬神的福音。那我们看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知道说这边的问题是人的悖逆，谈到是没有神，是我们是要传扬人的名。然后我们看到第五节的重心，谈到这整个故事的重心，就开始说耶和华降临，要看看世人所建造的城和塔。这边谈到是神降临，他要往下，这是一个很讽刺的，因为在盖塔的人说，我们用塔要通天，让大家只看到我们。耶和华说，你们盖的这个矮矮的小小的塔，我还要下来，我才看看，才能看得到你们建的塔。这像诗篇的第二篇，好，第一节到第四节，同样的故事。二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臣宰一同商议，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说我们要挣开他的捆绑，挣开他们的捆绑，脱去他们的绳索。这段经文谈的是预言弥赛亚耶稣基督的来到，预言人的抵挡。可是第四节讲到，那坐在天上的必发笑，主必嗤笑他们。这就是谈到坐在天上的下来，看看他们，要看看他们所建造的城和塔。有时候看看就不见得是一件，神要下来看看的话，我们就要有警惕了。例如说，在创世纪的三章九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这也是神要看看说你到哪里去了，躲到哪里去了。六章十二节，神观看世界，见是败坏了，凡有血气人在地上都败坏了行为。所以神下来看看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警惕。这里也谈到一个词，世人，我们很容易从中文看到就是，但是在原文里头，它是讲说 children of man, 人的后裔。这个 man 人的后裔在跟亚当是同义词，是谈到整个的世界的人变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了。 如果我们回忆到前面，挪亚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以为挪亚故事的结束已经毁掉了所有的，蛇的后裔应该是女人的后裔开始，可是我们发现真正的是在心中的罪还没有完全的去除，所以这个世人还是等待着最后救赎的完成。因此，我们就看到后面神怎么样的宣告，第六节、第七节，耶和华说：“看到他们成为这样的人民，都是一样的言语。既然做出这件事来，就是盖一个城和高塔，以后他们做的事就没有不成的。”好，这边要谈的是，也许你会觉得说，难道人会有做出不成的事情，神不能控制的吗？实际上，这个就这种的语气很像是一个，我们做父母亲的有一个小孩子在前面，他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情，你就会跟他说，你现在会做这个，将来你还什么事做不出来啊？实际上，神在谈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看到神要下来做的事情是一个，你可以说是审判，但实际上也是一个恩典，因为神在前面跟挪亚已经立个约，不再用洪水毁灭人类了。因此，神在这件事情上说，我怎么样避免没有神的罪联合在一起，其中是他的力量会越来越强。我怎么样避免这个罪越变越严重？所以，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神巴别塔这个事件，它关键是人向神的对抗，人的自大、骄傲、不信神。神用这样的方式来分散，变成各国的王国和宗教的时候呢，他力量就会衰弱，他的罪恶的发展就会减轻，等待救赎的真正的道理和完成。所以你从一个角度来看，这是审判；从另外一角度来看，你也看到这是一个神的一个恩典，进入神的救赎计划的展开。所以神就说，我们要下去，这个下去又是刚刚讲的 kingdom，又是说让我们下去，来变乱他们口音，使他们言语不通。我们就进入到第八节、第九节，就讲到说，于是耶和华使他们从那里分散在全地，他们就停工不造那城了，因为耶和华在那里变乱天下人的言语，使众人分散在全地上，所以那城名叫巴别，就是变乱的意思。巴别是希伯来文，是同样的语音，就是变乱，babel，就很像小朋友牙牙学语，讲不清楚在讲什么，就巴拉巴拉巴拉，像这样的味道，就是语音是变乱了。那它是做一个对称，巴比伦的意思是众神的门变成了一个变乱的门，人本来在第一节到第十节说，我要建一个高塔，要扬我的名，你要求个名，大家扬我的名。神给他们一个名，这个名叫做混乱。他们得到的是一个混乱的名，得到的是一个分散的。人类就算我们说大团结固然是理想，但是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神的恩典在他心中的话，只会让人的罪性慢慢的展现出来，越做越严重。当罪被废除以后呢，人在神绝对完美的国度里头，得救人会再度联合，那时候就没有罪的存在了。我们看到太多的这个例子，在世俗的例子，不管是你看到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或是我们后来看到共产主义，都有原来是一个理想要结合，但是在没有神的状况下，慢慢慢慢慢慢。最后会发展人的自私、骄傲，也在这中间慢慢显现出来，套一个外面的名套着，但里头慢慢的腐化。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故事都不同，不时不时的在循环中，一直到神在这段第四阶段的结束，在进入第五阶段结束，带到了亚伯拉罕神的救赎计划，才真正的开始。从一人到一家，到一个民族，到一个国家，到耶稣基督来，到一个新以色列的教会， 从教会遍满全地，福音传道，回到神的救赎计划。我们可以看到这整个的故事就计划的展开。我们现在来谈谈我们对这段经文，我们了解了它跟前后的关系之后，它带到第二段的关系，我们的反思和回应是什么。第一段我们要谈谈说，作者摩西要告诉当时的读者什么样的信息。巴别城和塔代表，如果你看到第十章的时候，第十一章实际上是描述第十章反产生的原因。巴比拉描述是在迦南各地的各族各民，他们有建造建筑坚固的城。如果你看民数记的13章28节，那个时候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看迦南地，他们回来就说13章28节，然而往那里的民，住在那里的民，住在那地的民强壮，城邑也坚固宽大。在生命记1章28节，他们回来讲说，那地的民比我们又大又高，城邑又广大又坚固，高的顶天。生命记的时候也跟他警告也跟他警告说，你今日要过约旦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得着广大坚固高得顶天的城邑，告诉他们这些事情。这段叙述要告诉以色列民，准备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民说，再高再坚固的城，再强壮的军队，只要他们是悖逆耶和华的神，都会最后都会得到四散的结果。这是激励要进入迦南地的以色列民用这样的故事告诉他们。同样的，也是摩西也是在警告以色列民说，如果你们背离了神，离开了神，一样也会有这样的结果。在生命记4章20节，摩西警告他们说，如果你们背离了神给你的旨意，神给你的命令，他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在他所领你到万国里，你们剩下的人数稀少。在生命记28章64节，他讲到说，耶和华必使你们分散在万民中，从地这边到地那边，你必在那里侍奉你列祖，你和列祖不认识木头石头的神。这也是一个警告两面的，一面是说耶和华摩西要告诉当时的读者说，全能的神在人的国度里掌权，就是我们今天的回应诗歌会谈到，没有一事能改变神的心意。我们要了解明白神的心意，在神的带领下往前行，有正面的，有警告的。新约的使徒是怎么看这段经文呢？如果我们看新约的时候呢，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每一个那时候的门徒突然会用各式各样地方的方言跟地方人谈话，这刚好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巴别塔故事的回转翻转。巴别塔的方式是原来是一个统一的语言分成不同的语言，可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新约教会的开始的开始是圣灵降临，让大家用不同的方言同讲一个福音。这个是为西番雅书先知的预言3章9到11节，他有一个应许。第二节他这样讲，他说，神说，那时我必使万民用清洁的言语好求告我，耶和华的名，同心合意的侍奉我。第十一节谈到说，因为那时我必从你们中间除掉矜夸高傲之辈，你也不再与我的圣山狂傲。所以在新约的使徒们门徒们看到五旬节的圣灵降临的时候，他们回想到巴别塔，他们知道说最后神让他们用传扬同样的福音一起来敬拜神。就像以弗所书 是一章十节讲的，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同归为一。一直到启示录第五章九节谈到了说，耶稣基督用他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所有的人都归于神。这是从新约的门徒们、使徒们，从耶稣基督叫了他们整个故事回到巴别塔，他们发现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翻转，在往前行。我们可以从这段故事看到这样，所以呢，新约的教会要承担起旧约中间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使万国万民得福的应许，我们要传扬基督的福音，这是我们的中心的信息，给万国万民。我们是扮演这样的角色，这是使徒看到的。我们回应的第二点说，我们在筹划教会的中短期规划，不管我们做服事事工，我们会不自觉的想要为自己及教会扬名，这是非常非常难的。我们必须要先认知我们罪的本性，我们就心中就会想要建一个巴别塔。我在看，我们做网络的同工，在看，我也是会看说，今天 Zoom，进来的有多少个人？然后先看哦，然后再看一看，YouTube 有多少人进来？加起来有多少人？有没有比上个礼拜多、上礼拜少？我们有没有人数是多少啊？每个教会也常常会做这样的统计啊，这次决志的是有多少人，或者说教会有多少人出席？如果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要传扬福音，我们目的是让每一个人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话语，我觉得是我们要的。可是我如果我的目的是只是在表面上的数字，我们目的只是表面上的价值的时候，我们要自己警惕。我们要警惕说，我们是不是要为自己，或者是为教会的扬名，还是我们要传扬神的名？我们在地上的人生目标，不是建造让人骄傲的巴别塔，而是在建造基督教会的耶稣基督教会上有份。我们要强调了，我们传讲的是不是真理？我们传讲的是不是福音？我们传的是不是钉十字架的基督？我们要看看我们自己是不是真的为主做见证，而不是表面上的数字。我们再看到第三点，说巴别塔象征堕落的人类不断的想要凭自己的行为得救，我们怎么样避免这样的事情？我们到底是根据我们的经历来建立我们的神学，还是从神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神学？最明显的例子，我以前也会犯这样的问题。当我要做一个见证的时候，我见证的中心点是为主做见证，还是我见证中心是说神给我了这样的恩典，神给我这样的福音？其实最后你要带回去的见证的点是荣耀神、传扬神的名。可是我们会不自觉的，是要跟别人讲说，我得了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恩典，我得了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恩惠。我们应该是，我记得在旧约头、新约头，你每次看到一个神迹出现的时候，他的反应，每一个人民众的反应都是传扬、颂赞神。我们怎么样把这样的事情带到那样的结果？我们的根基，信仰的根基是神的话，我们的经历是实践出神的话，见证神的话。我们不能凭自己的行为得救，不管是做好事，或者是做好人，人家看到好人，他不是我们得救的根基，而是我们得救的表现出来做见证的结果。行为善行都不能让我们得救。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的品性，人家讲我们是人怎么样，就算说你 的品性很好，表现很好的时候，罗马书3:23-24讲说，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我们的称义是因为耶稣基督是救赎，外表的形式不能帮助我们得救的。我们不能跟别人讲说，我是一个好基督徒。好基督定义是什么？我每个礼拜都去教会，我都奉献，我都读经，我服侍教会。我不管是网络的服侍，也有教主学，我也传讲神的话语，这些都不能帮助我们得救。使徒行传4:12讲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得救。约翰福音4:6，耶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他，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教会的信仰告白，第六点的救赎，讲得非常的清楚。我们讲说，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是信徒得救和称义的唯一根基。我们相信人的得救完全基于神的恩典，不在乎人的功德善行，唯有经由圣灵的重生，才能有得救的信心，我们才能反映出来悔改，信靠耶稣基督，我们才得以称义，与神和好，最终成圣在神的荣耀中。这是我们救赎的根基。但是我们得到的救赎，我们表现在教会生活上。我们第七点的教会，我们讲到说，我们相信圣而公之的教会，由所有真信徒组成，互相联合成为基督的身体，以基督为元首。我们讲到我们要做的事情，得救之后要做的事情，我们承受的使命是传扬福音到地极，并且在基督的爱中间，通过彼此相交而互相建立，用福音的大能，不是我们的能力，是福音的大能来更新我们的个人的生命，来改变我们的家庭，改变社会文化，来扩展神的国度。所以，一个是我们的救赎的根基，一个是我们得到救赎之后要表现出来为主做见证。这些我们就要谈到说，避免我们心中有一个巴别塔，避免把我们高举在前面。最后要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一段经文彰显神的主权恩典的认知，如何帮助我们面对目前的挑战？我们刚刚谈到说，我们有新冠病毒对我们的影响，我们现在都居家隔离，我们还在讨论什么时候要回到教会。那教会的话，我们怎么样保护每一个会众？我们谈到经济的衰退，我们有不管是有没有受到影响，但是间接的、直接的都会影响到我们的生活。我们谈到社会的动荡不安，我们只会看得越严重。我们谈到政治的不稳定，我们谈到各式各样的状况，我们谈到个人的自由和团体的自由。我们真的是谈到我们应该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从今天的主题谈起，全能的神在人的国度掌权，他要摧毁傲慢人心、筹划世俗的国，包含我们自己心里的巴别塔。神有他整个的完整的救赎计划，从创世纪前面开始一直展开。我们去读整个的圣经的过程，我们就看到神的救赎计划一步往前走。我们要在其中扮演一个我们的角色。我们这个礼拜的金句就谈到说，人心多有计谋，唯有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我们要去研读、了解神的话语、神的旨意，我们往前走。我们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我们的四周的环境，回想四周环境，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四周，你会觉得四周好乱，简直是不知道该怎么处才好。我们看到人的渺小，可是11:5讲到耶和华降临，神在天上，他愿意降临到人中间。救赎是神向人伸出来的恩典，不是我们去追，是的，神降临到我们中间的。神借这个四周这个环境纷扰的环境，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思考：我们是不是在神里面？ 我们是不是悔改？我们是不是与基督联合，更新我们的生命？神也呼召他的我们的百姓，他的百姓说，在这个混乱的环境中，我们要带着刚强和喜乐，凭着神的爱心进入我们心中，我们凭着爱心行荣耀神的事。更重要的是，现在的环境很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探讨、探知，用这个新的这样的环境中，我们向世上还不认识神的人传扬基督的福音。我们去除我们心中的巴别塔，我们依靠耶稣基督的大能。哥林多后书，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做一个勉励，他说：“我们有这个宝贝，就是福音，就是基督，放在瓦器里，就是我们能力渺小。我们要显明的是，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当我们成为一个更信靠基督的人，当我们面对看着我们的世人，包含我们的家人，越来越能展现出我们的能力。”是来自神，来自基督。哥林后书，保罗讲的12章9节，神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他的能力是在我们的软弱中显得完全。当我们能活出这样真理的时候，这就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越来越能反映出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祷告。